亲爱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从诗篇里头来认识耶稣，来寻找耶稣，来看见耶稣。所以今天的讲题是我们的神在旧约已经差遣我们了。我们的神他差遣我们。我们来看诗篇第67篇，诗篇第67篇。在旧约里头的诗篇67篇，请在家中的父母亲们帮助孩子们来翻开圣经，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看这几节经文。由我来读诗篇67篇的第一节，这么说：一篇诗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国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神你有差事，神你有任务，神你有工作给我们。主，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打开这篇诗篇，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思想神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主，你差遣我们出去，在这个世界里头，主，让我们不忘记，神，你差遣我们出去的目的的原因。主，请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想问大家，请问在圣经里头有几个大使命？几个大使命，很多数人会想到说，应该是一个吧，对不对？就是那个我们相当熟悉的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升天之前，在加利利海那里的一个高 某个高处的地方，在那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新约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不过倘若你问一位旧约的教授你是否认同认为圣经只有一个大使命，只有一个这位圣经的神，这位启示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差派他的子民出去传扬他的名，请问有多少个这样的使命，这样的差派？旧约的教授或许会说，那么还有多一个，至少还有多一个。那多一个就是诗篇67篇，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节经文。你看在这里第二节怎么说？他说，我们出去啊，我们要叫世界得知上帝的道路，使万国都知道神的救恩。在这里观念是一样的，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是一个神，是同样的神。既然是同样神，是一个神的话，那么他的心意是相同的。在旧约他的心意也是什么呢？他的心意是他希望万国列邦万民都一起的来聚集，来敬拜，来认识救恩，认识这个道路。有趣的是，当你读这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使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字是你认识的一个字，那个字叫做耶稣 Yeshua。 所以你甚至可以这么说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耶稣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道路耶稣让你想起新约什么圣经节？道路和耶稣。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你看这个道路何等的清楚，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道路，那个道路是通过耶稣这个道路，通过耶稣这个救恩，通过耶稣这个亚述，我们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啊！这是我们的主来的目的，通过他我们与神和好。或许有人会说，哎呀，你看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绝对，怎么这么绝对，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吗？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救恩呢？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救主吗？其实真的是这样，不是我们绝对，而是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告诉我们的真理。也不只是我们绝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每天生活当中呢，我们面对很多绝对的事情。假如我的孩子靠近一个悬崖，靠近马路快要被车撞倒的时候，我能告诉我孩子说，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选择靠近爸爸，或者你可以选择靠近马路被车撞死啊。我不会这么告诉他的，我会立马什么呢，说你站住，不要动，爸爸来救你。这是一个绝对的命令，绝对的命令。所以我要说的是，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我们这年头不喜欢绝对的命令，不过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绝对的命令。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没有绝对的命令吗？有啊，政府说我们不能游泳啦，政府说我们不能去咖啡店吃饭啦，政府说我们就算是去超市买了就得走了，政府说希望我们大家多注意卫生，只能和自己的家人接触，连自己的父母亲，年龄老迈的父母亲，政府说你不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害了他们。你看这一条又一条又一条的绝对的命令，请问政府是个坏的政府吗？其实不是啊，这个政府是个好的政府。所以同样的，当神把真理告诉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万国万民万邦需要做一件事情，需要认识这个道路，需要认识这个救恩，需要认识这个亚述，这个耶稣，这个救主。当奥古斯丁牧师在主后大概400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小镇在那里牧会讲道，他讲了这段话的时候，他就问他的会众们，他讲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就问会众们，他就说当神说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们，奥古斯丁牧师问弟兄姐妹们，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那么奥古斯丁帮他们回答，奥古斯丁牧师说，答案就在福音书里面，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好消息，很好的消息。我们怎么来投靠耶稣呢？我们只是通过信心，免费的，不花钱的。不是有钱人才能投靠耶稣，因为有钱人有钱。不是有知识的人才能投靠耶稣，因为他们有知识，他有学问。不是的，只要你是人，你都会有信心。我每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需要信心。当我喝口水的时候，我要相信这口水呢是不是毒药。当我呼吸这个空气的时候，我要相信这空气里头是可以呼吸的。我们在这个人生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信任。所以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万国万民万邦说，你们来信任一条道路，信任一个救恩，信任一个救主啊，这就是那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看这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思想，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让人听到这个好消息呢？当你有上慕道班的时候，慕道班牧师的慕道班的课程里头，经常会鼓励我们说，我们不只是要口传啊，我们还要身传。所以观念是一样的，当我们看诗篇67篇的时候，在这里神借着诗人要我们做三件事情。神借着诗人要我们什么呢？神要求万民从我们看见耶稣，这是第一。第二，神要求万民与我们一起的来赞美耶稣，这是第二。 最后呢，神要求万民同我们一起来享受耶稣，享受耶稣。所以我们一个个的来看，我们先来看神怎么样要求我们，要求万民和我们一起的来认识耶稣。神要求万民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你看在这里他怎么说呢？诗人做了一个祷告，诗人的祷告是：神啊，怜悯我们，神啊，赐福于我们，用你的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上的人得知你的道路，万民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弟兄姐妹们，这是亚伦的祷告。亚伦在以色列民面前也是这样的祝福他们，告诉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愿耶和华保护你们，愿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们，用他的脸光照你们。神在用人听得懂的话来向我们表达，当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我和你是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人是不看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假如一个人他看都不看你一眼，看都不看你一眼，请问你和他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人情。不过假如这个人是经常想看你的话，你和他的关系是非常要好的。打个比方，很多人也结了婚多年，你还记得以前你怎么追求你的太太吗？你追求你的太太的时候，当你跟他出去约会的时候，跟他吃饭的时候，你做什么？你使你的脸看着他，光照他，意思是什么呢？从一对情侣来吃饭的那个情景，就知道他们是在谈恋爱呢，还是他们已经结婚多年了。不过我不是在这里说鼓励那些结婚多年的丈夫妻子说我们老夫老妻了，我们就不要看彼此嘛，不，这不好。我们仍然要维持我们的婚姻，我们仍然要维持我们婚姻。不过我要说的是，当旧约告诉我们，你看神说这个祝福是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那个观念就是耶和华要祝福我们，耶和华要和我们有个亲密的关系，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我们要大大蒙福，大大蒙福。不过弟兄姐妹们，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蒙福？我们为什么要蒙福？在这里诗人给我们答案了，答案就是为了使这世界上的人得知上帝的道路，为了使这世界上的万国万民得知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祝福我们的目的了，神祝福我们，使到这我们身边的人，在这世界上的人知道，我有一位庞大的神，伟大的神，超然的神。神祝福我们，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意愿，而满足我们的梦想。这是很多基督徒所犯的错误。这年头，我们想到神，跟一些基督徒谈话的时候，他们会说：“神有义务啊，神有义务满足我的梦想。” God is obliged to fulfill my dreams。 其实弟兄姐妹们，真的吗？神有这个义务呢要完成你的梦想吗？神有这个义务说我要担保你月薪20,000块吗？ $20,000 a month。 神有这个义务吗？不是。那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神有个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从这里看到，那个目的是使万国万民万邦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非常争取来崇拜？你看疫情来了我们直播，疫情来了我们预录过后我们再播为什么我们这么样的看重崇拜呢？为什么教会领袖就不说我们就既然疫情公司也关了一个月，我们也休息一个月吧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要来参加崇拜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需要维修，我们需要维修。当我们从美国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在想要买哪一种钢琴，女孩子在练琴在学琴，我们要买一般的钢琴吗？ 或者我们买电子的钢琴，不过我们左思右想，挣扎了好久，我们就想，假如我们买一个电子的钢琴，那电子琴呢就不需要来调，不需要调音。不过假如我们买一个普通的一般的传统的钢琴的话，我们需要调。所以为了节省经费了，我们就决定好了，我们就买一个电子钢琴。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电子钢琴，我们不是电子琴，我们你可以说我们是车辆，你可以说我们是钢琴。车需要维修，钢琴需要调音，这是我们。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天要来听讲道？为什么每个礼拜天争取来崇拜？因为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有一个机会，至少一个机会，一个礼拜至少有一个机会来到这里呢。我们来跟神说，神，我这辆车送来车库了，主，求你用你的话语再次维修维修我吧。神，求你用你的话语再次把我调音，使到我这个钢琴在这个地面上，人从我的生命里头他认识耶稣。这是神你给我的差事，这是神你给我的工作。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过倘若你不愿意，你说神有义务完成我的梦想，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有义务的话，那么圣经会让你失望。圣经怎么让你失望呢？雅各会让你失望。为什么？因为就在雅各书里头呢，四章三节，你听雅各怎么说。他说，你们求啊，你们得不着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上。这是雅各说的。所以假如你来到神面前，你求这一切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梦想而已，那么雅各代表神告诉你，圣灵启示他，感动他，告诉你说，你得不到的，得不到的。不过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神，我们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说，你先寻求追求来寻找什么？寻找顺服神，寻找神的国度，寻找学习效法神，寻找神的义，其他的东西呢，我们的神会给我们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后次序。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鼓励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赏赐我们的神，不过我们的神更注重我们的心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标。倘若这一切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而已，为了自己的宴乐而已，那么雅各书圣经已经告诉你说，得不到的。不过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神求，神求说什么呢？跟神求说，就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神，求你帮助我，让人从我的生命里头看到我有一位庞大的神，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求你帮助我。当人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不过基督徒不人心惶惶，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失控的神，不是一个失控的神。我喜欢一位老牧师，一位学者，他叫史普罗，R.C. Sproul。所以他说了一句名言呢，你听他怎么说。他说，如果宇宙中有一个分子摆脱了神的主权，如果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 molecule 摆脱了神的主权，神不能管那个 molecule 了，那个小小微不足道看不见的 molecule， 那个分子神管不到他了。那这位牧师说，那位这位神是不值得相信，我们对他的应许也没有什么把握了。所以牧师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行走的时候，人认识什么呢？人认识，从我们身上认识，看到明白，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大神，一位大神。不但如此，诗篇六十七篇继续让我们看到，要让我们借着我们神给我们这个使命，让我们出去做什么呢？出去宣传，告诉所有的人呢，在这个地面上最幸福、最美满、最令人蒙福的生命呢，是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所以因此呢，神给我们这些责任。第一个责任，我们看到了万民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呢？神不只是要万民看到耶稣，神要万民一起的和我们一样来投靠耶稣，来赞美耶稣。 所以这就是第三到第五节所说的。你看在这里是赞美的一段话，他说神啊，愿列邦赞美你啊，愿万民都赞美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啊！因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神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赞美你，愿万民都赞美你。所以这是诗人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诗人认识我们的主呢，世界上的人认识我们的主还不够，世界上的人要和我们一同的来赞美敬拜颂赞这位神，赞美敬拜颂赞这位神啊，这位是一位很好的神。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诗人怎么形容，他说这位神呢，是按公正来治理我们的，他是要引导我们，他带我们走这人生高高低低的路，走完这今生的路的时候，神为我们在来生预备一个新的家园，一个没有改变没有病患，没有死亡，没有眼泪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既然如此呢，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神，那么我们一起来跟随他，一起的来赞美他。有时候我们在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听到什么呢？会听到说我们的神啊，他不是我们的老板啊，听到朋友说我这个老板很好啊，我那个老板很好，所以有时候你就会问他，哎，为什么你老板这么好啊？为什么你的老板这么好？所以一般好的老板是怎么样的老板呢？一般好的老板呢，他不吝啬的。一般的好的老板，他是很公平的，你付出多少，他看在眼里，他会思想怎么样的来帮助你，怎么来帮助你。所以这就是这个好的老板。所以我一个朋友呢，他的老板也的确是这样的好老板，他相当照顾他的一个老板。所以这个老板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个老板有一年呢，他给他花红是25万呢，25万。不是薪金啊，而是花红。所以为什么这个老板这么慷慨呢？因为老板看到这个经理他的付出，这个总经理他的付出，他放在眼里，他知道说这个总经理已经尽上责任了。他因此呢，到年末的时候，这个老板帮助了他。所以同样的观念，弟兄姐妹们，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很好的神。这位神，诗人说他是以正直公义来治理我们，来引导我们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可以让他带领。我们不是灵恩派，所以我们说神怎么带领我们呢？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是通过他的话语，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是通过他给我们的祷告，赐平安在我们心中，有客观的一面，有主观的一面，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所以诗人也会这么说，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所以在这里稍微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倘若还记得去年我们上了这个门训的课程，我们说天国部队训练，在之前我们鼓励大家要好好的专注和神培养这个关系，要注意怎么样的定时定点的来祷告读圣经灵修，不只是如此，我们要怎么样来看重崇拜最后当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互相担当，这个时候是很好操练的时候。当一家人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的互相担当。那四个步骤记得吗？弟兄姐妹们，爱之说做，你怎么样借着你的言语来肯定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要学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天我们要去跟我们的主人交战，这是我们的公义的主人、正直的主人、良善的主人喜欢的方法。所以既然如此呢，那么我们就学习顺服他，学习用我们的嘴唇来爱别人，学习多问问题来聆听别人的困难、别人的处境，学习用神的话语呢，来让人知道这条道路，这条神要他走的道路。最后呢，和他一起生活，不是说我们不是大夫，我们开了药就打发你走了，而是什么呢？当我们开了药过后，我们一起的来进行，一起的来活下去。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呢，的确我们需要这样，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大家的自由受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得思想，我在我的家中，我怎么做一个主的门徒。或许我在我的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个是万国，那个是万民，那是万邦，他需要从你的生命里头认识耶稣，他需要和你一样来赞美耶稣。不过他在看这个人他所信任的跟他所知道的是否符合。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而乃是来到神面前说，神，你给我一个大使命，这个使命是幸福的，是蒙福的，这个使命是令人满足的使命，这个使命有牵涉三部分，这使命有三个责任，三个任务，三个差事。这使命让我们看到神，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让万民使我们看见耶稣，让万民与我们一起来赞美耶稣，最后呢万民同我们来享受耶稣。最后六跟七节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像。在旧约的时候，当有丰收的时候当田地都结满了果子的时候，这是什么呢？从以色列人的角度，从周围的邻国的角度，你看这以色列的神，在以色列人的神呢，在祝福他们，在看顾他们，在让我们享受这个地面上的土产。所以弟兄姐妹们，想到新约的时候，你想我们只比旧约更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当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开始结果子了，这些果子呢，是让我们享受的，每一个果子都让我们享受的，仁爱的果子，谁不想住在一个很温馨充满了爱的地方，和平的果子，仁爱的果子，恩慈的果子，良善的果子，节制的果子，温柔的果子，这些圣灵答应我们，靠着他，听他的话，顺着他，圣灵让我们享受这美满的人生。所以当我们出去，在这个地面上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告诉身边的人来投靠耶稣，因为投靠耶稣，这是最幸福的人生，来走这条道路，这是最蒙福的道路，来跟随耶稣，这是最满足的人生。所以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三个责任，三个差事，三个任务。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使万民从我们身上认识耶稣，看见耶稣。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使万民和我们一样，一起的来赞美耶稣。最后，使万民同我们一起的来享受上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谢主，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地面上享受这物质许许多多从你而来的福气，主，我们更享受从天上而来那超然的福气。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结满了这圣灵的果子，使我们享受在这个地面上享受天堂的生命，是世人享受不到的。不过主，求你使用我们，你让我们看到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所以你差派我们出去，你给我们使命，往万国万邦去使人认识耶稣。神，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自己在家中，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引导人来归向主。让我们在工作，在我们的小区，在许许多的地方，让我们被主你使用，听主的话语，顺服神的命令，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